请看罗马书第一章13-15节。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不过我们来到年终才开始讲，今天是第二天。罗马书第一章13-15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在这一卷书的前面一点，前几节他提到罗马教会，他用蛮客气的方式给他们讲话，提到他很想到他们中间去，但他没有摆出使徒的样子，然后去那里是应该的。像有的时候有一些讲员很容易这样，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给一个地方的教会，就说我什么时候要去你们那里，意思就是说给我安排聚会在那里服侍。保罗不做这种事的，你知道吗？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所以他就带着很客气 feel sorry， 觉得很抱歉啊，我刚好要经过你们那里，就顺便去看看你们，用那样的语气讲话。我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我读到这些保罗的书信，不只是从他讲的信息得着一些教导跟帮助，我也从他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表现出他的服侍的一个态度来学习事情。虽然我们常常听见的教导比较多鼓励我们要怎么样火热殷勤的侍奉，可是你如果真的读保罗写的书信，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遇见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用一个不太确定的语气，用一个觉得有点抱歉的语气讲东西。有的基督徒可能认为你讲圣经的真理就应该用最武断的方式讲，其实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霸道，有一点专横。那不是保罗的做法，特别是像这样，当他好像去到一个不是他建立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别人的教会，我们今天也有可能遇见这些事。你在自己的教会可能有很好的服侍，可是也许你搬了家，换了工作，换了一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教会，有的人就觉得好像那就是他原来就是服侍的人，去到那边应该是这样。这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他会很小心注意这样的伦理。可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13-15节，他的语气改变了，对不对？他用很肯定的方式，很积极进取的方式提到他去那边想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讲到的是在罗马城里面还有一些不是到教会里面来的人，还有一些未闻福音的人，他对他们有负担，他想要传福音给他们，那就不是在别人的根基上，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他就非常积极进取的讲这一件事情，说出他内心的定义跟渴望，甚至他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他好像欠他们福音的债要还债一样。保罗用这个来表明心里的迫切。可是他提到有拦阻，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拦阻他的是什么。我不晓得收到信的人会不会知道拦阻他们是什么，但是保罗没有在信上讲。显然有一个特别的拦阻在他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环境上的，还是他心里面觉得神现在带领他做的事情使他似乎不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啊？他在罗马书的快结束的地方，罗马书15章，他再一次提到有拦阻。15章22节，他再一次提到他有拦阻。 那你说我因多次，我不只有拦阻，还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他表示他好几次就想要去了，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啊，因为有拦阻。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因此想到一件事，就是虽然保罗觉得他应该要去罗马，显然也觉得有主的带领，而且那个对于神的国的拓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有拦阻的时候，他并没有强者一定要去，他没有，在他里面有一把尺，有另外一些东西使得他会留心看神有没有打开那个门路，他没有横冲直撞。我们刚刚在讲品格，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有的人一旦认为那是神要我们做的是要传福音要服事要这些，他就很横冲直撞，像鲨鱼一样。可是保罗没有这样，他留心神的带领，也祷告着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开路。我们懂得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哈。你跟保罗不一样，你不是一个使徒，你的目标不是要去建立教会，可是你在你自己的职场上，在你的功课上面，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个人的行动，很多方面都有可能遇见这一件事。我们要留心，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在我们应该做的事上啊，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上，可是另外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一切都要认定主，让他来带领我们啊。所以这是保罗，可是他在这里他用很迫切的语气来讲到他想要到罗马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那是当时的首善之区，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还是有不少人还没有听闻福音，他对他们有负担，到一个地步他用欠债的方式讲，说他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来表明那个迫切。可是我猜想有的人他们听见保罗用欠债的方式讲，并没有因此传达给他迫切的含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多年来我有时候会碰到有像这样的人，他们明明欠别人的钱，可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迫切的想要还的态度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什么时候有了钱，他们想的是我要花在哪里，要怎么使用它。对方只要不给他压力，甚至有给他压力，只要不是那种急迫的压力，他不会想要先要还人家。对一个像这样的人，保罗用这种方式讲话，对你没有什么意义，对你没有什么益处。我记得我从小有好几次听我母亲有时候她刚好听见一件事情，她知道有个人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她欠人家的钱，却有了钱却去买一个她要的东西，也许是花不少钱买的东西。我妈妈就用很纳闷很不能了解的语气态度跟我说，她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我，我欠人家的钱，我一定整天想着要赶快还人家。我相信应该是这样才对，对吧？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态度，迫切的态度，表明他想要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还有，他用欠债的方式来讲，让我们进一步这样思想。如果你欠人家的钱，欠债，对别人有一个亏欠，你不能 有一天手上有一个东西，你说：“哎，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很好，我很喜欢，我就拿来抵你欠你的债。”对不起，你不能这样，你是欠人家的债，你必须还人家的是对方想要的。即使你欠人家钱，你用别的东西还，你也必须用别的东西让人家觉得那个抵得上你欠人家的钱的那个价值，对吧？是要由对方来论定，不是由你来论定的。你知道我们传福音应该是这样，所以有人形容我们传福音不要像鲨鱼那样，而是也许应该像海豚一样，就是不会横冲直撞，可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又会很敏捷的做一些事。你也不要因为觉得是欠人家的债，既然欠福音的债，你就应该那么积极的要还人家。有的时候你传福音变成死赖活惨的传福音，你懂我讲的意思吗？请不要讨厌我这样说，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因为我们确实会遇见像这样的人。有的人他们做传销的工作，那不是不好的工作，可是有的人他们做传销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态度，他整天缠着人家不放，告诉他我这个东西很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对方没有那么想要，他也是一直的想要说服对方说我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要知道你的东西对人家有没有帮助是由他决定的，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态度，你可以告诉对方你的产品很好，希望对他有帮助，可是由他来决定他要不要。当然不是所有做传销的人都这样做，传福音也一样，也不是所有传福音的人就是这样，更不是那样做才叫做热心传福音。好，我们要有热情，可是也要有知识，有智慧，不要像鲨鱼一样，记得吗？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可能听了以后就点头称是，今天牧师讲出人话来。他们看见那些很热心整天横冲直撞给人家传福音就很不以为然，可是有可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会不会虽然不像鲨鱼，可是你比较像龙虾？你知道龙虾是怎么样的吗？它可以蛰伏在海底一个角落，然后你以为它死掉了，因为它可以好几个小时都不动。有没有？你有没有像这样？你要做基督的见证人，你不能像龙虾一样。所以试试看，像人家形容的海豚，再有平常他不会横冲直撞，再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而且很敏捷的带来帮助。我们也应该这样。这个是很会传福音的使徒彼得讲到传福音用的字眼，你知道吧？彼得是一个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一个布道家，可是他绝不是横冲直撞的人。在他的书信里面几乎只有一节经文直接的教导人关于传福音，在彼得前书3章15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的，那是圣经里面新约时代最早期的一个布道家教导关于传福音的事。这节经文你应该会背，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发现他一点都没有告诉我们要整天主动的去传福音，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专注的主动的做的事是过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生活。 但是他并不像龙虾，因为他常心里常做准备，在忽然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平常这里常做准备，包括了预备好，不要到时候人家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讲。可是常做准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 stand ready， 常常心里预备好，常常使自己，你们都知道我喜欢那个字 available， 使自己是堪用的，预备着，当忽然有一个需要出现，有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很快可以进入其中，帮助人家，带给人祝福。而且当你做的时候，仍然不是像鲨鱼一样，是什么？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很清楚的话，对不对？再把它读一遍。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顺便记一下，这是在彼得前书3:15。嗯，好，我们回到罗马书来读下一节经文，罗马书1:16。16-17将会是保罗接下去在整个罗马书里面论说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个福音的时候的，好像是一个纲要一样啊。他先提出的纲要，我们来读16，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知道保罗到这里才真的切入他想要写罗马书的主题里面，他前面用了不少话来写，就像我们讲的，因为那不是他建立的教会，所以他多说了一点前言寒暄的话，希望他们跟他有因此对他有更多的信任，而能够接受他所要教导他们的事情。这里保罗一起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知道什么叫以福音为耻？就像这样，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带我到教会去，后来我一直听到，后来我信了主。在还没有真的信主之前，我已经参加聚会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而且我很乖。同学带我去，我就跟着去。然后他参加主日聚会，我参加；主日晚上有诗班练唱，我参加；星期六晚上有大专团契，我参加。其实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就跟朋友去。而且我真的是很乖的，就是去了听人家讲，就会照着做。所以我懂得什么叫谢饭祷告，就是吃饭的时候要感谢那个。跟基督徒在一起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我会自己一个人，甚至是跟别的不是基督徒的同学一起在餐厅吃饭。你知道我真的很乖，我还是会做谢饭祷告，可是又觉得那样好像别人看你很奇怪，所以来看我这里，我都是这样谢饭祷告的，就是低下头然后揉一揉眼睛，就祷告完了。可是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认识主，他得着主，以主为乐，以主为荣，他自然就不会以福音为耻，以承认主的名为耻，对不对？后来不久以后，我真的认识了主，我就再也没有这样了。而且大二的时候，你的教会报告在春假的期间有一个四律的训练，学院传道会的同工在台北行道会做了一个四律的训练，有3.5天的时间，我们整个春假也不过5天而已，可是我报名参加， 那是由新店美和行道会，是不是叫美和行道会？创立不是创立的，之前的主任牧师，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师母，张师母叫做陈耀琴，我还记得她的名字。他那个时候他们是学院传道会的同工，来主持这个训练。每天有三天的早上，他们教导我们怎么使用视律，有几个小册子。下午，同工就带我们大家到台北火车站去。那时候台北火车站跟现在的格局不太一样啊。看到的等车的人，如果旁边有空位，就坐上去。你可以顺便跟旁边的人笑一下嘛，哦，坐上去，然后拿出示例来，跟旁边的人说：“你听过属灵的四个定律吗？”嗯，我们那时候被教导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我后来在教会里面给人做传福音的训练，常常都从示例开始。虽然那不是你不是每一次传福音都要讲示例，可是那是很好的开始。我不在这里多讲了。我们都不会不好意思，我们都这样做。我记得那三个下午，大概我一共跟十几位谈了，其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跟我做到觉知的祷告。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样做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多讲什么话，那是我们被教导的东西之一。用思虑就是你不要加很多别的话，不要心里觉得说这些话怎么有可能让人家信主，不要这样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其中跟我觉知信主其中有三位，我在后面继续做追踪的时候，有至少有三位后来去了教会，继续留在教会里面。最后一天只有上午做了一个总结以后就结束了。那天早上去参加最后一个早上的训练课程之前，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就对我的家人很有负担，想要给他们传福音。可是春假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一天了，一天半了。结果那一天早上我训练结束，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收到一封信，我弟弟写来的信。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在那个之后也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空前绝后的信。而且他写什么内容呢？那时候他是国中二年级的学生，他说：“大哥，我觉得里面主要内容说，我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指导？”大概类似这样的话。这很够了，对不对？主给我这样印证，所以虽然只剩下一天的春假，我还是搭车回台中的家。然后我的家人，那时候我早就跟我妈妈传过福音了。至于我爸爸，那是我妈妈的事，我跟他讲过福音，就知道那不是我的事，因为他不太会听儿子讲这些事的。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每一个都叫到房间来跟我谈事理，他们跟我一样都很乖，每一个人都跟我做决志祷告。但是后来他们每一位都各自有他们真正认识主的道路。其中有一个妹妹，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偶然问她说：“你是怎么信主的？”她就很奇怪的看我说：“就是那一次你跟我传事理，我就真的信了主了。”试试看，也许你可以这样做。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学习，不要以福音为耻啊！你可以参加一些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探望的工作。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是很谨慎的人，他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弟兄，爱主的老弟兄。可是后来他被圣灵充满，就让牧师有点困扰，因为他在聚会中在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就会 我不太记得他会有一点大声的赞美神，而且可能也会起来手舞足蹈的，大概是。好，有一天聚会，牧师发现那天聚会来了镇上一个医生，一个有名的医生。你知道牧师就会这样觉得说，像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要让他留在教会里面，那不是神的看法了。医生并不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可是那个牧师就很自然的这样想，然后他立刻就想到那个老弟兄，他很怕那个老弟兄又来一次把这个医生给吓走。可是没有办法，到了聚会的时候，老弟兄又来一次，那个牧师就觉得 ，Oh no！ 没想到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医生过来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觉得你们这里真的有上帝的作为。刚刚那个老先生是我的病人，他心脏的状况我很清楚。”他刚刚做的动作以他的心脏绝对负荷不了的，可是他能够这样，我相信那是上帝的作为，很好，对吧？我想这个不是在鼓励你常常在教会里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你如果已经很老练，你就逐渐的可以不这样。保罗说的可以有节制是吧？有自守啊。可是我特别要提到，有一些人，他们的以福音为耻，表现在当他们面对常常生活在一起的人，可能他的家人、他的同学、他的同事、他的好朋友。他可能就会退缩了，他从来不传福音给他们的。他们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跟着大家去传福音，可是从来不传福音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面子的关系。你在外面碰到的人，无论怎么人家怎么对你看法，反正之后就不会再碰到他了。可是那些认识的人整天跟你在一起，你一旦表现出这个样子，说不定人家就会开始笑你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我想也许也有的人所以从来不跟最亲近的人传福音，是因为自己不太有见证，所以传起福音来觉得不好意思，不是以福音为耻，而是以自己为耻了。可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常常遵守神的道，活出一个待人有恩慈、喜乐、明亮，遇见事情不会烦躁，进入神的安息，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样子的人，我想他也很自然不会以福音为耻，对吗？因为他本身活出那个福音来，神也希望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自省一下，你会不会在这些最亲近的人中间你不够有见证？也许有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没有见证，而总是很积极的给这些人传福音，你还是应该自省一下，不要用你的这些行动来成为你的把握。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班上啊，跟我们的同学，或者在职场上跟我们的同事，为了一些权益起纠纷、争执，或者有的人在自己的家里面跟自己的亲人，为了争产业起争执，让对方不愉快，我觉得你跟他传福音，通常不但不会有什么果效，而且会适得其反。我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像这样的人，他们传福音好像还是有果效，他们有家人会信主。因为我遇见过有像这样，他们家人提到信主，但是他们对于那个 他们的亲人，是最初得着福音的人，他们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吧？福音会带来真实的拯救，像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把我们拉起来。He lifted me, He lifted me, 他拉起我，他拯救我。我想到美国的大布道家格里汉·格培里博士，他提到有一次有一个辗转从人家听的，有一个妇人去做头发，跟他的发型师，他发型师是一个基督徒，跟他讲说他特别要感谢格里汉的布道会，因为他的先生在会中信了主，所以他信了主以后生命改变，不再把钱花在酒跟赌博上面，所以他才有钱来做头发。所以为了这个特别感谢格里汉的布道会。另外有一个银行经理，他原来有很好的职业，可是到后来因为酗酒就毁掉自己的人生，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甚至成为街友。有一天他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看到一本人家丢在一边的《抉择月刊》（Decision）， 你们知道什么叫《抉择月刊》？1975年，格里汉在台湾有4天的布道会的时候，那个之后，他们把他们的月刊，有翻译成中文本，出版了2-3年吧。后来没，很可惜没有再出版。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抉择月刊》。抉择，你知道吧？两个都是手提房那个字。那个街友原来是银行经理的街友，无聊嘛，就看看那个，就里面的信息抓住他的心，后来他把自己的生命再交还给耶稣，而且他恢复了跟家人的关系，再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开始不一样的人生。这是福音的大能，对吗？保罗在这卷书《罗马书》15章快结束的地方，15章的18节，他把福音的大能区分成两种，一个叫福音的大能，一个叫圣灵的恩赐，是吧？圣灵的大能跟圣灵的恩赐。他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分成两个，一个叫做神迹奇事的能力，一个叫圣灵的能力。当然，两个是相关的了，可是他这样区分也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不一定都用神迹奇事表达的，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两个例子，都不是那些一般人认为的医病啊、赶鬼那种神迹奇事嘛，可是当然，神也使用神迹来传福音。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张文亮老师在他写的那本施布真的传记。上帝的留声机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有一天施布真在聚会里面带领那个聚会，他教会的聚会，有一个别人会称他是酒鬼的人，整天酗酒的人，拿着一瓶酒，他偶然发现在教堂里面，他们还有二楼的地方有一个角落是很棒的地方，他就带着酒去那里喝，因为他在街上喝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就去那里喝，而且发现聚会开始，他发现很好，他喝酒的时候还有音乐伴奏。后来师父人开始讲道，听了几分钟以后，他觉得他不想听到，觉得无趣，就预备要离开。忽然是不正在台上讲到，他刚好讲到一段经文，我忘了什么经文，他忽然在讲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手指着就是那个酒鬼所在的角落，然后他讲了下面这个话，他是配合他的经文讲的啦，可是他说，你这个酒鬼 带着酒到教会来喝。现在你不想听神的道，想带着剩下的酒离开。他就给他讲这个话，哇，那个酒鬼一下子所有的酒都醒过来了。后来他来寻求主，信了主哈。你知道司布真甚至讲了一个酒的名字，后来他的执事问他说，你为什么知道他拿的是那个酒？他那个酒鬼拿的就是司布真讲的那个酒的名字。司布真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这个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他不完全是因为他很有口才，或者是他讲道很吸引人，就像他自己讲的，所有的服事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也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像这一类的一个知识言语或者一病赶鬼这种神迹奇事来表达出圣灵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有的时候有可能只是很平凡的事，却有可能触动那个当事人的内心，使他醒觉过来。我喜欢提到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许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家庭，他的爷爷多年喜欢喝酒，然后就会有暴力等等，对他的奶奶很辛苦，很不容易。那有一天，他爷爷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又喝酒，然后就摔了一跤，就被送到阳明医院去。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阳明医院，手断了，医生要给他做任何治疗他都拒绝，然后也不吃也不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觉得 就要这样离开这样。后来医院没办法让他出院，他们就送他回去，他住在山上。他的家人就跟我联络，要我去看看他，所以我去了。那个老爷爷以前我见过，所以他也认识我。我去那里跟他讲几句话，爷我就跟他说，爷爷喝个水好不好？因为他也三天不吃不喝嘛，他就跟我点点头。他的家人全部都瞪大眼睛看，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怎么样都不吃的喝东西的，所以他们赶快预备了水，也给我预备了一杯。我不需要喝水了，可是我就陪他喝水，真的一点一点的把那杯水喝掉。我就跟他说，吃点东西好不好？就跟我摇摇头，再笑一笑，再跟他聊了几句话以后，就再问他说，吃点东西好不好？他就跟我点点头。这次他的家人就更加的稀奇，他们赶快去热了一点稀饭给他吃，就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吃下去。我相信是因为这一件事，后来他的家族有好几个人一个一个的信主。事实上那一天要我们去看他爷爷的姊妹，他的父亲是那种在庙里面拜师的，是非常的传统的，也对他信主有很大的意见的人。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他爸爸不在。隔一个星期我再上去看他爸爸，再上去看那个爷爷，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姊妹的爸爸的爸爸了。那这个姊妹的爸爸在，他看到我，他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认识他，讲话都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的寒暄，没有任何别的话，单刀直入只讲一句话。他说，牧师，你们比较厉害，你们的功发得出来。他说你们比我的师父厉害，功发得出来。一直到今天，这个爸爸还是没有真正的承认主的名字，可是他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相信会有一个时候来到。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个不是很奇特的事情，可是仍然是福音的大能，神所使用的。我也觉得这个你把它叫神迹奇事也是可以的。美国有一个牧师，一个乡村的牧师，神呼召他到纽约哈林区这很多帮派分子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青少年帮派。 David Wilkerson 他好几年前去世了，那是我们特别敬重的一位牧师。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跟我出侍奉主一样，很没概念，穿着全套西装皮鞋这样去那里。那些小孩看到这样的人都觉得很好笑，然后他想办法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没有人要听。跟他一起去的弟兄会吹小喇叭，带着小喇叭就开始吹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哇，这个就激起他们的心灵来，对吧？后来他就给他们布道，可是下面大家都很混乱。他讲完以后，其中一个帮派分子、帮派的那个领袖，十几岁的男孩叫巧巧，就跟着他。虽然一直在批评他，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人很可能他的背景，他其实是有很大的需要的。显然这个牧师吸引住他，虽然他一直在批评他讲的话。其中一个批评的事情就是说，你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可是你看我连好的鞋子都没有，鞋子是破的，你穿着漂亮的皮鞋在这里讲。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所以牧师跟他一起走路就停下来，就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让他穿，让他试穿。那个男孩从来没穿过皮鞋，所以就穿上去，就很得意一下，就要脱下皮鞋。牧师说：“你不用脱下来，这个皮鞋送你。”然后他就只穿袜子，赤着脚走过好几个街区，即使旁边的人笑他，他也不介意。那天晚上，他仍然只是找一个很简单的小旅馆去睡觉。他第一天去的时候不懂这个，在车上睡觉，后来人家告诉他那很危险。这个巧巧跟着他。睡觉之前他们就讲话，牧师找话跟他讲，就提到今天就是他在这里，可是他的妻子在家里快要生小孩了。巧巧就问牧师说：“你希望生男孩还是女孩？”David Wilkes 牧师跟他说：“我已经有一个女儿，我希望这一次是生一个儿子。”他没有想到，巧巧立刻闭上眼睛就祷告说：“主耶稣，牧师说他想要儿子，求你赐给他儿子。”这个牧师就慌起来了，他这个才刚刚要来听福音的人，如果他这样的祷告主没有听的话，那很可能成为他的绊脚石。所以接下去牧师都不敢睡觉，那个巧巧在睡觉，可是他就在祷告祷告祷告。大概半夜忽然他接到电话说他太太生了，他赶快问他的岳母说他生男生还是女生。他岳母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当然本来就会问了，他不知道他那么迫切是干嘛。他岳母说生的是男生，所以他就把巧巧叫醒，就告诉他这件事。这个50%的几率而已，对不对？你觉得那叫神迹奇事吗？对巧巧来说是。你知道那天他听见这一件事情，从睡梦中被叫醒，听见这一件事他就开始哭。牧师说他好像要把他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都一起哭完这样。他信了主。这个牧师写的故事是很真实的故事，如果你读过他的写的那本书叫虎穴亡魂的话，他原来的书名叫十字架与弹簧刀。那里面如果你读过那本书，知道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名字叫以色列，后来因着一个同伴的关系他有点跌倒，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回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相关的一个纽约的教会，现在那个以色列在那个教会聚会。所以这些是很真实的故事。所以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对吗？福音的大能有时候是神迹奇事的大能，有时候就是圣灵的大能。然后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同时也是犹太人。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是先从犹太人做对象来传福音的。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是就像主耶稣讲的比喻一样，是发过请帖的人， 他们是已经有旧约的圣经这些背景，所以他们要进到福音里面应该只是一抹之隔，跨一步就进去了。他总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虽然也有许多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很快跨入福音，但是保罗对他们有负担，所以他提到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希律人就是希腊人了，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称他们为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保罗将在这本书，就是这卷书《罗马书》的第九到十一章多一点申论他这一句话啊。好，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仍然是接下去保罗要讲的信息的总纲，起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从这之后不久，保罗将要提到一个道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想到福音的时候会优先想到的道理，叫做因信称义，听过吗？一个有名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可以被神称为义，神可以悦纳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纯粹因为他的恩典在我们这一面，纯粹因为我们的信，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因信称义。可是我讲罗马书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在保罗心目中，他讲到基督福音的时候，是吧，中心的真理并不是因信称义，而是神的义，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神想把他的义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原来是离弃神的，我们原来已经不合神的心意，没有活在神的正确的道路上，那都是义的意思。可是现在神想要把我们恢复到神的义里面，而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件事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着他的义是因着信，凭着神的恩典，所以叫因信称义。那其实只是神的义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开头，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开头。可是如果你问保罗他心目中这个福音最核心的事情之一是什么，他有可能不会讲因信称义，而是会讲神的义，因为他在罗马书就是这样说的。他一起走到引介这一件事的时候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义这个字 righteousness 希腊文 dikaios 这个字啊，英文叫 righteousness， 意思就是对的，对不对？ right 啊，义就是正确的、对的，或者是也有 straight 直的意思哈。希腊人，我们中文圣，我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最初用希腊文写的。希腊人很看重这个义，他们把一个伟大人物应该有的最主要的气质跟美德，他们归纳出四个点来，这四个点包括了勇敢、智慧、节制，还包括了公义。可是一般世人也讲义，有的人是这样讲到义的，他们叫江湖道义，这个是《水浒传》啊，或者是武侠小说讲的。你知道江湖道义的义跟圣经里面讲到的神的义有一点点距离。江湖道义是这样的，就是他杀掉他认为的坏人，可是那是你主观的，在另外一个情景里面别人不一定觉得那是对的，对吧？我这样说好了啦，水浒传里面的一零八条好汉，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些人很有江湖道义，既弱 济贫，劫富济贫是吧？啊，可是我猜，如果有这样的那108条好汉，认了一个住在你的邻居，你一定不想跟他来往的。今天，特别在政治场上，一些政治人物喜欢讲另外一种义，叫做社会公义。其实社会公益说穿了，多半都是一种报复行动。无论江湖道义，无论社会公益，都有它对的一面。可是，除非它同时具有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恩慈、怜悯、温柔、谦卑、圣洁等等特质，如果不同时具有这些，那些他们讲的公益都不算是神的意义，反而中国古人有一些古书把义讲得更接近圣经里面讲的神的义。比方《中庸》这本书里面提到一句有名的话，叫做义者宜也，他为义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何以。义的意思就是何以，事实上中庸知道这个名字就跟这个有关，这是它的主题的内容。今天我们讲中庸之道的时候，其实讲的常常不是真正中庸之道的含义，我们把一个人平衡一点，也不太这样也不太那样，就把它叫中庸之道。其实有时候中庸之道变成好像是一个很妥协，一个两面讨好的人这样。可是中庸之道原来意思不是这样，而是两边的极端都是重要的。比方殷勤，殷勤是对的对不对？是义对不对？哦，是对的。安息是不是也是对的？是啊，都是圣经里面神的属性。殷勤跟安息有时候矛盾对不对？你两者兼顾才叫做合宜啊。意思就是说该动的时候动，而且是殷勤的做，哎呦，另外一些时候你应该不要做什么，进入安息。亚伯拉罕就曾经这样，圣经有一个故事讲到这样，创世纪18章，有一天有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圣经说那是耶和华的使者，而且其中有一位圣经后来说那是神的本身。亚伯拉罕看见他们，他认得他们，他本来在门口安静的，他可能在亲近神，在安静，在等候主。他看到了三个人，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接待他们，然后跑回他的房子，要他的太太预备一些事，去圈里面找出最棒的一只肥牛犊，交给仆人去做。忙完这些事以后，你要知道，那你提到宝。亚伯兰这么殷勤，这样跑来跑去，那时候他99岁了。所以你年纪大，不要成为你不殷勤的借口。可是他做完以后，他做什么事？圣经说他就第八节说他就站在一旁，他动静何以？那个叫做义。还有很多方面都是像这样，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这种两面真理。喜乐跟哀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对吧？你怎么样能够哀痛，但是不是变成错误的忧伤？你怎么样喜乐，但是不要得意忘形？如果你说那我不要太喜乐，不要太忧伤，对不起，那不是中庸之道。你喜乐就应该要完满的喜乐，像主一样。忧伤的时候你可以像主一样忧伤几乎要死，可是他这样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喜乐。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爱跟威严，忍耐跟行动，驯良跟灵巧，记得吧，这是主讲的，刚强跟软弱，有责任心跟甘心，像这些都是你怎么样做的合宜，那就是义的更完满的意思。关于神的义，我读过唐崇荣牧师，他多年前有一次在台湾有他的 查经的特会神学讲座，可能是第一次的样子，他就专门讲义罪义神的审判。大概后来他们给他出成单行本书，我没有参加他的聚会，可是我读到他的讲章的出版的书，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义是永恒的，是先存的，义是先存的，罪是后来产生的，所以义跟罪并不能等量齐观。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非罪来定义义，你不能把神的义讲成没有犯罪叫做义，不是的。可是你可以把不合乎神的义讲成是罪，你可以用非义来定义罪，不要用非罪来定义义。我有点绕口令了，听得懂吗？义是不变的，可是罪是有一天要受审判的。义是神的本体，罪是受造者的失败亏欠。所以神的义不需要因着人的罪才显出来，他是先存的，还没有罪之前神的义就存在了。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不要整天想着把义都想成这样，所以以为你只要不要犯罪，或者现在被因信称义了，你就进入义。不完全是这样，义有比这个更高的伟大的境界。事实上使徒彼得显然也有一样的看法，当他讲到最后的成全，这个世界将要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他提到义，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吧，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看他怎么讲。他说那里有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读过这个吗？当彼得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什么？有义聚在其中。神想要这样成全他的义。事实上圣经进一步把神的义位格化了，不是只讲到一种德性，一种样式而已，是有位格的，就是神自己。他把义说成是神的属性，甚至是他的本体。所以先知耶利米在他的预言里面有两次他提到大卫的苗裔，从大卫的后裔要出来，就是讲到基督。一次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一次在三十三章，讲很类似的话。他提到这个苗裔要在本地长起来以后，他提到一个结果，他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他提到的基督，这个弥赛亚预言，所以那一位不是将来要带给我们义，要叫我们因信称义，不只是这样，他本身要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保罗用同样的方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讲这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后面我们一起读，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公义，对不对？而不只是赐给我们义而已。而神不只是要这样，他想要把我们做成跟他一样。到有一天，你晓不晓得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有一天连我们都要被称为神的义。所以神不是把他的义做一点事让你被神称义，而是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我们本身要被称为神的义。谁知道这个经文在哪里？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那里也明确的讲这一件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吧，是不是？一起来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神要这样做。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别的方式来讲，表明我们生命的成长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还十一节吧，那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有一个方向在那里。他说十一节说，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什么仁义的果子。所有这些圣经讲到果子，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生命从种子后来会结出果子来，生命得以成全在我们身上。义也是这样，神想要把他的义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了这个，保罗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并没有只把它讲成一个事件，就是我们信的时候被称为义这样的而已。你如果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意思就是说，开头你用信进去的，你要继续持守信心，直到被成全。被成全什么呢？有一天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有一天基督神的义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天连我们自己都变成神的义。到那一天，因为那里充满了耶稣，我们也在其中，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居在其间。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多讲一两处经文来讲到保罗提到这种神的义要这样成全的经文。不过我先讲一件事，解释罗马书的人很容易把前面几章强调是称义，接下去有几章讲到成圣，就把神的百姓教导成你先称义然后会成圣。可是我读圣经，我实在读不出保罗是这个意思，因为义并不是开头的那一段，是要我们刚才讲一直到结尾，对不对？而成圣也不是后面的一段，开头就有的。将来我们会再提到这些事，可是我提两段经文来讲到神提到这些成全是要连日的，而我们需要继续用信心的。一处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一起来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哦，你在基督里有份，跟称义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要觉得我现在信了称义了就稳上天堂，也有一点危险。对不起，你不要批评我，用加尔文主义批评我说得救就永远得救，我同意这个的啦，我完全同意神的拣选的主权。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一点，因为圣经是这样提醒你的。你不觉得那个有点一个意思，如果你没有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有可能在基督里无份吗？他没有这样讲了，但是有点危险，对不对？保险一点，你还是相信，你要继续相信比较好一点。哦，请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也是讲差不多一样的话。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来，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止，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或者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我们来唱一首